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讲道学。我是罗文辉。那如果你听了我的节目，我的课程以后，你发现有什么问题，你很想问的话呢，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到第八讲了。今天我要谈的呢，就是初步撰写讲章，初步撰写讲章。那这个题目呢，我就分开两集，所以今天要讲的是上集。好，首先呢，要写讲章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构想一个主旨，构想一个主旨。每一篇信息呢，都不能没有主旨的。主旨的功用是聚焦讲章的思想，使思想不打岔，讲章不离题。主旨呢，必须是经过认真的释经，就是解释圣经，直接来自经文。有的人以为啊，每一段经文都只有一个信息，其实不是的。每一段经文其实都可以有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主旨。正因为这样呢，讲道的人侍奉了几十年，每个星期还是可以有新鲜的讲道信息。因为呢，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新鲜的，是丰富的。但是呢，请你记住，我们写每一篇讲章呢，却应该只有一个主旨。每一篇讲章应该只有一个主旨。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从不同的主旨当中选出其中一个，成为你那一次讲道的主旨。那比方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你非常熟悉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呢，可以从经文发现最少有两个主旨。第一就是神的爱，第二个主旨呢是神的救恩。这两个主旨可以发展出两个不同的大纲，那这些大纲呢，就可以用来撰写两篇非常不同的讲章了。当我们要写一篇讲章呢，不能贪心，希望把所有经文的信息都写进去，好像是我们说的盆菜式的，什么都有杂七杂八的，这样呢，一定不会是一篇好的讲章。很多传道人呢，就是因为在思考的功夫上比较懒呢，没有认真的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想讲些什么呢，没有花上足够的心思去撰写一个清晰的主题句，以至于呢，把这个思想里面几个差不多的主旨或者是差不多的信息拼凑在一起。虽然所说的每一句话还是可以很有道理，却是因为没有抓紧那个主旨，那么在思路上呢，往往会显得拉杂松散呢，叫听的人找不着信息的重心。这确实是许多讲道的人经常出现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出现呢，你要记住，每一篇讲章呢，只能有一个主旨，我们必须思考和选取。好了，释经这个功夫做了以后，我们往往会发现经文呈现几个重点，那我们应该发挥哪一个重点呢？我们就要问，经文中最核心的重点在哪儿？经文中最核心，就是最中心的那个重点在哪儿？一段经文往往不止一个重点我们可以发挥的，但是呢，我们选取成为讲章的主旨呢，都应该是那一段经文的核心的重点，是作者想要带出的重要的思想。讲章的主旨不应该建基在那些比较我们说的是周边的比较次要的信息。我们不应该 轻易的放过经文本身的最重要的主旨。那再举一个例子说，如果你要讲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我们要选取经文的真正重点去讲，什么是好撒玛利亚人的重要主旨呢？一般的人会以好撒玛利亚人代表一些愿意帮助别人的好人。我呢曾经拷问过一个少年信徒啊，对这个比喻的理解。那么这位姊妹呢，她相信她自己已经非常明白这个比喻的教训，就是呢耶稣要我们去爱人。这位姊妹呢也觉得要实践这个真理其实不困难啊，就是呢要常常去爱父母亲啦，爱朋友啊，也常常帮助我周边的朋友啊，同学啊等等。但是呢我告诉他说，这个比喻其实有一个更核心的重点，就是呢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其实是那位受伤的人的世仇，是他的敌人啊。所以呢要实践这个真理，就是要去爱他的仇敌。这位姊妹在学校里常常被一位同学欺负，他看这个同学是他的死对头。那这个时候呢他马上就想到这个死对头啊。他的脸色一沉，嘴里就说，要我爱我的死对头不可能吧。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不可能这样的反应，相比起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自以为他可以实践这个真理，但是真的这是不可能啊。这个反应呢就是很贴近这段经文了。你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第10章36节，当耶稣问那个律法师，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在第37节那里他说是怜悯他的。那个律法师不愿意直接说出撒玛利亚人这个名字，就是这个他们一直鄙视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竟然是耶稣比喻里面的真邻舍。他只能很无奈的而且很间接的回答耶稣说，是怜悯他的。这个反应呢他的心态很特别，就是他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提到刚才那个姊妹，他那个反应说不可能啊，就是反映出他内心的那个感受是一样的，他接受不了，他要去爱那个死对头啊。但是呢只有听得明白耶稣这个比喻的人才会做出这样有血有肉的反应。我从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啊，我们选取经文的主旨的时候呢应该尽量选取那个相比更接近核心的主旨不应该放弃核心的信息。因为呢经文里面次要的信息往往触不到痒处，但是呢经文里头越核心的信息呢，你在一步一步的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就越看见它的说服力，就越能够带出改变生命的能力。当你构想讲道的主旨的时候呢，你要先问自己，这段经文或者这一卷圣经作者的写作重点在哪里呢？那如果我们要讲阿摩斯书，旧约的阿摩斯书，我们不可能放弃谈到这个社会里面公义的问题。当我们要安排使徒行传做一个系列式的讲道呢，我们可以讲的主题包括圣灵充满、群体生活或者是祷告或者是恩赐侍奉等等。但是呢我们不可能不讲普世宣教的信息。宣教是整卷使徒行传最核心最重点的信息。在选取主旨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按作者的原意在讲道里头显明这个重点，不然的话呢你的讲道或者你的讲道系列呢就会变得好像我们说带人游花园一样，抓不到痒处，抓不到这个要害。好了，下面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写下一个清晰的主题句，写下一个清晰的主题句，就是一个句子，主题的句子。 好了，选取了一个主旨之后呢，你有了信息的方向，你要开始撰写一个清晰的主题句。主题句跟题目是不一样的，题目呢是用来吸引你的会众，标志整篇讲章的，而主题句呢是用来联络整篇讲章的信息。这个主题句是内藏在信息里头的，通常讲道的人会在讲道中某一些适当的地方多次重复这个主题句，以帮助听众更掌握和明白信息的主题。只是呢，它不是好像题目一样在崇拜的周刊里面刊登出来。那主题句是一句话的讲章，一句话的讲章。那么这个主题句呢，应该包括下面几点。第一点，要尽量的简短，尽量简短。第二，是宣告直述形式啊，不应该是有问题形式的，是宣告直述的形式，不是问题形式。第三呢，上帝永远是主角，上帝永远是主角。第四点，焦点应该是神恩典的工作，焦点应该是神恩典的工作。第五，尽量选用强而主动的用词，尽量选用强而主动的用词。好了，我们分开一点一点的讲。第一点，尽量的简短。那你是看看这个主题句，这是出自诗篇第32篇的，诗篇32篇。好，这个句子是这样的，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以致你能够再次在属天的道路上奔跑。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以致你能够再次在属天的道路上奔跑。啊，一共有24个中文字。诶，这是一个不错的主题句啊。内容上也算清晰，容易明白。可以尝试再精简一些吗？啊，你试试看比较以下这一句。悔改的生命为你注入奔跑天路的新能量，悔改的生命为你注入奔跑天路的新能量，17个中文字。那这个意思呢非常接近，那请问你认为哪一句比较好呢？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把它简约成为悔改的生命，把一个短句化为一个片语，删除在神面前什么什么什么认罪。那这样呢，这个主题句就变得更精简了。主题句要尽量的简短，使你可以在讲章里头呢多次重复，而不会显得累赘。主题句呢要提神，容易上口，好让信徒深刻的留在心里。当我们重复构想出一句最精简而达意的主题句的时候呢，这个过程不断地要求我们抽丝剥茧地去思考出真正的核心的信息。我们是不需要把所有的重点放到一个主题句里头的。就好像在神面前的认罪，你可以在讲章里面加以发挥，却没有必要包含在主题句之内。但是呢，如果你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发现你的讲道信息重点真的是在神面前的认罪，那就应该把它加在你的主题句里面了，而且呢在整篇讲道里面强化在神面前的认罪这一点。那这正是如何以一句主题句来控制你整篇讲章的思想。好，再听听这一句，马太福音的第19章19到22节，马太19章19到22节有关少年的财主的经文，题目是追求生命的深度，追求生命的深度。主题句就是当认清物质以及道德追求的肤浅，唯有放下一切专心跟随主，才能得到有深度的生命。那一共有34个中文字，我再重复，当认清物质及道德追求的肤浅，唯有放下一切专心跟随主，才能得到有深度的生命。那这个主题句呢的确太长了，因为它企图包含整篇讲章的几个重点， 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在讲章里面的几个重点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哪个才是真正控制着整篇信息的要点，能带出失落人生里面的拯救。那看看这一句是不是比较简单呢？耶稣呼召跟随他的人放下肤浅的追求，得着深度的人生。耶稣呼召跟随他的人放下肤浅的追求，得着深度的人生，一共23个字。在主题旨中呢，撇去物质及道德的追求这些字眼，改用了放下一切。还有呢，把物质及道德的追求在本论里面加以发挥就可以了。还有呢，如果能够删去这个动词会更理想，就是呢，当认清物质及道德追求的肤浅里面的认清这个字，只保留放下，也就是原来主题句里面的放下一切。那这样呢，就可以让主题句的意思更单纯更清晰了。好，接下来讲第二点，就是要宣告直述形式，不宜以问题形式。这个主题句是宣告直述的形式不是以问题的形式出现。不应该以问题的形式作为主题句，因为问题呢不能带着清晰和具体答案，也没有出路，就不能帮助你写讲章的时候能够控制你的思路了，也引导不到听众明白信息。比方路加福音第十章有关好撒玛利亚人这个经文呢，你可能会想到谁是我的邻舍这一句来联络你整篇信息，但是呢，谁是我的邻舍这一句只能提供一个大主题方向，就是呢，这是有关邻舍的信息，却说不出任何具体的神学的宣称。一个主题句呢，应该是针对性的带出经文和题目的关系，这个句子能够接连主题和神学上的宣称。好了，第三点，上帝永远是主角，上帝永远是主角。主题句是帮助控制讲章的思路，让信息能够带入神的拯救和福音。过去几个世纪有关讲道学的教导呢，都只是要求人能够写出一句有关信息的重点的主题句就可以了。只是呢，我在这却要指出主题句不应该是有关你想讲的任何内容。这个主题句应该是谈到上帝的内容，不是你想讲的内容。如果我们轻忽了放过了这个原则呢，讲道就会带来可以很不同的影响。那这实在是可以说是神学上的一个差异或者是把信徒带往上帝自己的恩典和出路上去，还是呢把他们引入人的努力当中呢强化了道德和律法主义呢？哇，两者是很大的差异比方有一个主题句说，当认清物质及道德追求的肤浅，唯有放下一切专心跟随主，才能得到有深度的生命。那我们前面说过了，其中所强化的信息呢，是人要努力去认清楚其他的追求那种肤浅，而且呢，人要努力放下一切专心跟随主，才能得到有深度的生命。但是呢，当这个主题句改成耶稣呼召跟随他的人放下肤浅的追求，得着深度的人生，除了使他变得更简洁之外呢，也把上帝从一个被动的角色变成了主动呼召人的角色。上帝成了主角，人不再是焦点，而是主自己。这个重新改写的主题，这个主题句把得着深度的人生变成了一份礼物，一个恩典，而不是一种功德。从某个意义上说呢，两个主题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从神学上来说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另外一个主题句，悔改的生命为你注入奔跑天路的新能量。 也可以考虑把上帝带入句子当中，就好像蒙神赦罪的生命能为你注入奔跑天路的新能量。那弟兄姊妹啊，过去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呢，喜欢以应然就说应该啊，就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来教训教导信徒，常常焦点就在这里。什么是基督徒的责任，什么是信徒的本分，什么是神儿女的努力，还有神军队的牺牲，还有神仆人的委身和付出等等。那我必须承认，这都是出于圣经纯正的教训，但是呢，过分惯性于这种应然式的教导，就是应该应该应该，往往呢是越认真的信徒越产生种种因为没有达标而带来的罪疚感和内疚啊，使来到教会的听道的信徒呢带着一个重担回家。哎呀，听完了道心里面的重担更重了。的确神的话有时候会使人扎心，但是真理本质呢是叫人得自由得平安的。真理是应该呢好像蜂房滴下来的蜜一样的甘甜。上帝要求人做出的努力只单单因为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无比的大爱，无比的奇妙的作为。所以呢，当我们撰写讲道的信息的时候，构想这个主题句的时候，应该尽力从上帝的作为和恩典出发，使上帝成为主动的那一位，而不是人自己在努力。好了，第四点，焦点应该是神恩典的工作。那承接着上面所说的，我们应该常常存在心里提醒自己，福音呢就是上帝借着耶稣白白的拯救我们，唯独恩典，一切都是恩典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九节还提醒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要帮助信徒明白这一点，在构想主题句的时候呢，就应该想到这段经文可以怎样找到上帝的足迹和他的作为。应该说明的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呢，当我们遇上了一些经文没有直接提到上帝，上帝有时候好像是隐藏了，怎么办呢？难道经文不提到上帝，我们就放弃说明上帝自己吗？当然不是。那我们的神学呢，能够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难题。我们相信历史上的每一件事，而且每一段经文背后的都是神的作为，我们要努力的去找。好了，第五点，尽量选用比较强烈的动词，尽量选用强烈的动词。在主题句里面呢，要表达上帝的作为，应该选用贴切而达意的动词。但是呢，如果能够越强烈的动词就越有力越好。那你是比较一下，耶稣邀请门徒跟随他，那第二句是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你觉得哪一句比较有力量呢？呼召当然比邀请更进取啊。好，另外两句，耶稣渴望我们悔改，第二句是耶稣领我们进入悔改当中。那前面呢只谈到耶稣的一个心愿，而第二句呢却指出耶稣具体的行动，他领我们进入，所以后面这一句比较强。那有些讲道的人很喜欢这种表达，他说哎，主耶稣了解你的需要，上帝垂听你的呼求，他关怀你的感受，主看见你的努力等等。那也许我们期望受苦里面的信徒听见了这些话呢能够感到安慰，但是呢这些不涉及到具体行动的动词，往往只是指向安抚心灵，却不能够说明上帝的真正的作为。每一个在危难当中的人渴望得知到上帝正在为他们做出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的确，上帝是积极的为我们做工的那一位。 在圣经中显明上帝并不是单单是一个听心事，一个好朋友或者是心理辅导员，不是的，他总是在具体的行动中拯救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尽量寻求具体而强烈的动词用在主题句里面，去说明上帝的本质啊，并不是被动和遥远的高高在天上的，而是一位热切的投入自己去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主。好，结束之前给你一个练习，这是出自启示录3:20的主题句，耶稣叩门是要你的生命作为他的居处，使他能不断美化你的生命，26个字啊。那你怎么评价这个主题句呢？首先，这主题句显示出讲道的人在释经方面出现了问题。这节经文常常被借用来邀请没有信主的朋友接受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但是呢，作为一个认真的讲道的人呢，我们必须要有比平信徒更清醒的头脑。如果能够重新去研读查考这一节经文启示录3:20呢，从上文下理的理解，这段经文绝对不是向没有信主的人发出的。这一节经文是主对着老底家教会一番责备的话，所以呢，对象不是没信主的人，而是信徒，是教会，是一个骄傲自满的教会。所以呢，耶稣叩门并不是要你的生命作为他的居处啊。我们应该思想，在什么情况下主耶稣竟然会在信徒的门外在那儿叩门呢？什么时候我们竟然会把他拒在门外呢？如果要去评论这一篇讲道啊，先从那一句主题句开始，往往可以发现出一些基本的问题。初学的人可以在撰写主题句之后虚心请教前辈有关主题句的意见。好，让我们继续评论主题句的下半句，使它能不断美化你的生命。这个美化的动词相当有趣，从经文的上面呢找不到一些线索有关主耶稣要美化我们的生命，这个神学上的宣称呢也找不到经文的支持。也许讲道的人他是想指向耶稣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胜，并且呢我们和主耶稣可能有更甜美的相交，但是呢选用了美化生命这个词呢就不太对头了啊。实在一些简单的动词好像丰富你的生命或者是使你的生命得胜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好了，要撰写一句贴切而简单的主题句呢，其实真的要花很多心思，要多多的努力学习啊。希望神帮助你不断的迈向成功。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了，我们下次再谈，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长存。